经济发展预期不妙，李克强紧急维稳。百度等五企面临退市， SEC 否认和解消息。美政府已释大量原油储备对抗通胀。俄乌战或导致俄国经济长期停滞。地产市场低迷，中国逾60%改变楼市政策。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4月1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受到近期严峻的经济发展预期影响，北京政府高级官员频繁发声，警告经济将要面临显著风险。根据中共央视3月31日报道，中共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国务院会议期间呼吁，应该将稳定经济增长放在首位，并要求官员避免采取损害市场预期的措施。他承诺北京当局会致力于稳定经济增长，应对目前的不确定性。尽管经济下行压力正在进一步加大，在前一日，北京央行部门发布声明，称将加大货币政策力度，并为经济提供更多支持。本周早些时候，央行发布预警，称目前的疫情、地缘冲突与发达经济体的利率政策都对经济发展构成严峻挑战。高盛经济学家认为，中国央行部门发布的声明可能是对近几个月中国市场信贷需求低迷的回应。他们表示，在近几个月以来，中国市场出现信贷增长结构失衡的情况，而北京政府对投资融资领域的支持仍然未有到位。目前包括上海在内的经济发达地区都陷入了封锁防疫状态，这样的情况进一步拉低了中国经济的增长预期。中共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受多重因素影响，中国三月份的官方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降至 49.5， 非制造业 PMI 大幅跌至 48.4， 两指数都陷入了显著的萎缩区域。评论人士何旭对希望之声说，中国经济行业面临的问题已经出现了一段时间，自去年下半年起，制造业就受到地产商债务危机的连锁反应影响，出现订单减少、负债压力增加的局面。此外，行业还面临频繁的限电与碳中和等因素造成的停电威胁。北京政府近期多次宣布要采取宽松政策支持产业，但是实际救助行动迟迟未到位。同时，封锁防疫还在对产业造成新的打击，预计在4月份，中国制造业将会面临更大的伤害。行业指出，北京政府的防疫措施史无前例地影响了上海与深圳的主要工厂活动，在上海市与吉林省的汽车制造厂亦受到全面冲击。同时，三月份中小型企业活动同样遭受重创。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三月份，制造业的行业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都降到了 45.0 以下的低位，反映供应商交货时间的指数降至 46.5， 为2020年2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而对服务业来说，商务活动指数下降至 46.7， 呈明显回落状态。彭博首席亚洲经济学家舒畅与中国经济学家大卫霍宇发布报告指出，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北京政府提供的数据低估了商业环境恶化的程度，四月份的 PMI 很可能会显示出更明显的下滑趋势。本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将百度、爱奇艺、富途等五家企业列入了潜在的退市清单，这些企业被要求提交完整的审计资料以避免退市。美国证交会主席加里根斯勒表示，美方政府要求这些中企必须在美国接受全面的审查后才能够保证不退市。他否认中美两国正在达成和解的消息。根斯勒对媒体说，对北京来说，如果他们同意让企业接受全面审查，这样事情会有好转。在美国的外国公司责任法案实施后， 美国证交会将不会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而家如果北京拒绝让步，咁样中概股将会离开纽约证券交易所同纳斯达克市场。相关讲法驳回咗北京嘅声明。响呢个礼拜，中共政府称中美两国嘅相关谈判正在取得进展。响过去数年嚟，北京政府拒绝对外国提供审计报告，引发财报造假隐患。对此，根斯勒话：按照现行嘅规则，美国审查机构必须能够审查响美国上市嘅任何企业，否则呢啲企业需要离开。目前包括阿里巴巴、百度等企业都无法接受合规嘅审计。目前已有11家企业进入咗潜在嘅中概股退市清单，呢个引发咗投资界对中概股嘅新一轮抛售。响3月31号被列入清单嘅百度公司盘中下跌6.8%。爱奇艺下跌超过10%，富途公司盘中下跌超过11%，阿里巴巴公司盘中跌幅超过5%。美国分析师瑞斯史密斯指出，投资者认为北京政府不会允许将审计和会计数据带到海外，因此中概股可能会难逃最终被砸牌的命运。分析人士何旭评论说，百度作为早期登陆美国的中概股，同样会成为打击目标。这个显示出市场上的200多家中概股都难以幸免。如果企业连续3年不接受审计，这样退市将会发生。因此中概股的时间不多了，投资者可能会再次对他们进行一些操作，但是主要的注意力都会转向寻找新的可投资目标。因为他们知道中概股在美国的长期发展前景已经基本消失了。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白宫权衡释放大量原油的计划以应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原油价格上涨的问题。路透社与彭博社等媒体引用多位美方官员的话讲，美国政府准备连续几个月内每日从美国储备中释放大约100万桶石油，以应对地缘冲突造成的短缺威胁。美国的总释放量可能高达1.8亿桶，是近50年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相关消息引发31号原油价格，国际基准布伦特原油盘中下跌6.1%。纽约原油期货盘中下跌超过5.5%，但行业表示这样的趋势可能难以维持。高盛分析师表示，这个举动会帮助原油市场在今年获得一定的平衡，但是这个不是一个永久性的解决办法。美方释放库存的举动是临时的，并不会在未来几年中提供持续供应，因此这样的做法不会解决整体供应短缺的问题。在过去的6个月里，美国政府已经从储备中释放了共计8000万桶原油。这个举措对原油价格的上涨趋势没有造成显著影响。根据美国能源部的数据，直至3月25号，美国原油储量仲剩5.68亿桶。英国大型金融公司 HL 的高级投资和市场分析师史翠特评论说，现在的供应短缺情况难以化解，美方政府认为油价上升的局面需要立即采取行动，不惜消耗本国的应急储备来补足空缺。这样的做法显示出美政府认为乌克兰危机不会迅速解决，原油供应将会继续承压。3月31号，欧洲复兴开发银行发布评估报告指出，俄罗斯与乌克兰的经济将会在今年同时出现萎缩。对于俄罗斯来说，今年经济可能会下滑10%，而乌克兰经济萎缩的程度会达到20%。但在未来数年内，俄罗斯的经济可能会陷入长期衰退局面。该银行机构表示，战争已经导致乌克兰大量基础设施被毁，该国占据经济总产出60%比重的地区都受到直接的战火影响，约1/3的国内产业被迫停摆，用电量较往年水平下降了60%。如果在未来2个月内，俄乌两国能够达成一份可持续的停火协议， 咁样响明年，乌克兰嘅经济将有望反弹。响国际社会嘅支援下，经济增长可能会超过20%。另一方面，该机构嘅经济学家认为，即使俄罗斯谈判达成嘅协议解除咗部分制裁，该国仍然面临严峻嘅局面。对俄罗斯嚟讲，由于该国发起战争，投资将会显著减少，国际贸易水平下滑，与外国技术脱钩，再加上人口流出的问题，都会伤害该国的长期经济发展。报告指出，预计制裁会导致俄罗斯今年的经济萎缩10%，并在未来几年呈持续停滞趋势。欧洲复兴开发银行成立在1991年，目的是帮助东欧和前苏联国家转向市场经济。在本周，该机构宣布将关闭莫斯科的办事处。中国地产市场的紧张局面仍然没有得到缓解。近期大量的房企出现无法按时提交财报的情况，引发了外界高度关注。在这种情况下，中国至少有60个城市宣布重新改变楼市的政策，采取全面松绑的趋势，以促进民众购买更多房产。根据中共官媒中新网的报道，在深圳、郑州、唐山等60多个城市都发布了鼓励购买地产的政策。各地的银行部门宣布鼓励贷款买房。在一些地区，购买第二套以至第三套的房产贷款，首付将大幅度降低比例，以吸引更多的买主。报道称，现在在各个城市，房屋库存的压力明显增大，各地政府试图取消限购、限价等政策。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当地3月份发布19条促进地产行业政策，以刺激市场。受地产市场低预期前景影响，全国多地的地产市场都在不断积压库存。每日经济新闻网指出，在广西防城港市，当地的地产行业人士表示，经过2年的低迷局面，现在当地的房价已经跌回5年前。同时，地产去库存的压力亦十分明显。在不建设任何新地产的情况下，按照目前的销售速度，需要近8年时间才能够卖完现在的库存。而在辽宁省大连市，当地的新房价格已经出现环比5年跌。在一季度期间，楼市一直没有出现任何回暖。疫情封控的影响亦波及到香港市区。根据中原地产代理公司的统计，香港楼市在过去几个月中持续低迷。自今年年初以来，香港的楼价已经下跌超过3%。高盛集团预计，在今年到2025年期间，香港住宅物业价值将逐年下降5%，累计下跌20%。在这种情况下，地产商对市场的预期仍然不乐观。路透社引用5名前50强地产开发商高管的话讲，目前北京政府机构和地方政府在宽松政策上缺乏一致性，削弱了行业复苏的希望。即使政策放宽，一些政策的福利仍然可望而不可即。很多地产商现在无法从银行获得新贷款，依靠销售收入来建设新项目，而销售收入正在变得越来越有限。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我们这个栏目还有其他粤语的内容，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